弟兄姐妹，大家
冷
好！我
看
在
到，
弟兄姐妹，大家
好，
好啊！我在耶稣
我
基督
们
的名
好，
里，欢迎你们来
陈
参
牧
加。
师好，
陈牧好，
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事工的主日敬拜活动。我喜欢在讲道之前先讲一个见证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叫哈兰·桑德斯，这个名字可能很陌生，但是这个人你们肯定很熟悉，因为你们肯定见过他的画像。他就是肯德基的创始人，上校套餐里的那个上校，你们肯定想啊，这个人一定是被神大大祝福的人。他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之一，他得多蒙福啊！也许有人还知道他很长寿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切都发生在他65岁之后。如果你在他65岁之前见到他，你可能会觉得他很倒霉。还是喝口凉水都塞牙那种倒霉。桑德斯呢？他出生在1890年，他们家是再临基督教会的信徒。再临基督教会是一个典型的律法教会，牧师讲的是神祝福那些生活圣洁的人，只有生活圣洁才能得到祝福。他们甚至呢要守安息日，当然他们跟犹太人不一样，他们守的安息日是星期日。桑德斯受到律法教会的熏陶。他从小严于律己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但同时对别人也有很高的要求。律法有时候会让你变成这样。他非常的努力，这个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。他的生活经历呢，很像雅各，他是一个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的人。但也正是因为抓得太紧，在职场上他经常跟人发生冲突。也经常做一些错误的决定，但幸运的是，神的恩典一直没有离开他。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摔倒，神总是会把他扶起来。在职场上，他习惯了努力的打拼，努力的奋斗，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奋斗中长大的。他从10岁开始就下田种地，因为他爸爸在他5岁那年就去世了，他需要帮助妈妈一起抚养一对弟弟妹妹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17岁那年呢，他离开了农村，去投靠他的舅舅。你们想到雅各了吗？他舅舅在一家铁路公司工作，就介绍他去火车上当一个烧煤工，就是往那个锅炉里铲煤的那个人。这个工作又脏又累，可是桑德斯非常努力，他想要出人头地，而且他确实有很多他觉得非常好的想法，不过这些想法呢，没有给他带来晋升。相反，在他工作的第3年，因为不服从领导，他被开除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搬到另外一个州去，因为原来那个州的铁路都是一家公司的啊，所以他要再在铁路公司上班，他得去另外一个州。这一次呢，他的领导赏识他的才华，提拔他，任用他，最终他得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。可是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他就因为跟一个同事吵架，结果又被开除了。他又得搬家，再去另外一家铁路公司找工作，然后又要从烧煤开始干。他不想一辈子烧煤，所以呢，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夜校学习法律。终于，他拿到了律师的执照，开始执业了。他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律师呢，是很稳定、很赚钱的工作。可惜，好景不长，他当律师的第3年，在法庭上跟自己的客户打了一架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客户不听他。这下呢，他就名誉扫地，被赶出了律师行业。这一年他26岁，他搬到了印第安纳州，改行呢卖保险，这是他去的第四个州。卖保险的工作也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他业绩不太好。在30岁那年，他就贷款买了一艘渡轮，办了一个摆渡公司。当地的旅游业其实有很大的发展潜力，这个业务眼看着就要赚钱。可是桑德斯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他用2.2万美金把这个生意卖了，相当于今天卖了40万美金啊，就是200多万人民币吧。他拿着这个钱干什么去了呢？他拿着这个钱办了一个生产乙炔灯的工厂。这是乙炔灯， 但是乙炔登啊，就像 BP 机一样，手机出来 BP 机就被淘汰了，它是一个过渡性产品。工厂办了还不到一年，当地有一家叫 Delco 的公司开始生产用电池的灯，这乙炔登呢就淘汰了，他工厂也倒闭了。这一年他32岁，这次他搬到了让他的炸鸡闻名世界的肯塔基州，又叫肯德基州，在那里呢。他给米其林轮胎做销售，米其林轮胎大家可能听说过啊。2年之后，米其林因为在肯塔基州的业绩不好，把当地的轮胎厂给关了，他又失业。于是他凑钱开了一个加油站，加油站的生意一开始还不错，但是他干了几年之后，就赶上了1929年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大萧条，加油站也倒闭了。这一年他39岁。他蹉跎了一段时间，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壳牌公司直营的加油站雇了他，不久之后还提拔他做了经理，因为他想出一个主意，他在加油站旁边啊卖炸鸡，还有火腿，还有牛排什么的，结果把这个加油站的生意带火了，抢了旁边一个个体加油站的生意，这个体加油站的老板很生气，经常跟他吵架，桑德斯也不在乎。他还继续努力想各种方法提升这个壳牌加油站的效益，但是他做的有时候有点过分。有一次，他把公路上一个路标给改了，把路标改成人家指的本来是一个其他的地方，他把它改成指向自己的加油站，结果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。那个个体加油站的老板气疯了，觉得他不讲理，拿着枪跑到桑德斯的加油站开枪，当场就打死了一个壳牌公司的员工。要知道，在加油站开枪那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很容易爆炸。幸亏桑德斯身手不凡，机智英勇，他冲上去把枪夺下来，制服了这个开枪的家伙。因为这件事儿，肯德基州长给他颁发了一枚肯德基上校勋章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肯德基做广告的时候把桑德斯叫做上校。这一年他45岁。几年之后，桑德斯自己攒足了钱。决定自己做生意，他盘下了一家小旅店。这个旅店开张不到10个月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把这个旅店烧成了白地。这一年呢，他49岁。好在这保险公司把他的旅店给重新修好了，但也修了一年的时间。他这一年里边没有办法做生意，所以他待在家里干嘛呢？研究厨艺。结果呢，让他研究出了用高压炸锅。很快的炸出好吃的鸡块的方法。旅店修好了之后，他正想大干一场，结果呢，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正式参战，几十万年轻人参军，所有的工厂都加班加点，在那儿做军事物资，全国旅游业大萧条，他的旅店也破产了。这一年他51岁，他又失业了。一年之后呢，他搬到了田纳西州，被当地一个小餐馆的老板给看中，让他做大堂经理，一直干到62岁。这个餐馆因为他年纪太大了，就把他劝退了。这下他生计没有了着落，他很郁闷。他信了一辈子的神，但是神的祝福在哪儿呢？其实神的祝福一直就在他的手边。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当地另外一家餐馆的老板知道他会炸高压炸鸡，就想试试。他们都是同行，所以彼此本来也认识。桑德斯呢，就把他的炸鸡技术授权给了这家餐馆。这家餐馆的生意一下暴涨，75%的营业额都是来自炸鸡的。在这家店的菜单上，当时那个老板给这个炸鸡起名叫 KFC，肯德基炸鸡。每卖一只炸鸡，这个老板要给桑德斯4美分，啊，就4分钱授权费。虽然不多，桑德斯靠这笔收入，小日子过得还算轻松惬意。哎，他以为他后半辈子有着落了，啊，后半辈子就可以这么一下过下去了。但是呢，在他65岁那年，一条高速公路横空出世，绕过了他们的小镇。 这家餐馆门前的这个公路就没人走了，门可罗雀，生意一落千丈。不久，这个餐馆就关门。桑德斯失去了收入来源，他也没有多少储蓄啊。后来他写回忆录，他说他当时只有100美金，幸好这一年他65岁了，可以领社保了，每个月可以领105美金的社保，相当于现在的1194美金，不到1200美金。日子也不是不能过，但是呢，肯定不是特别好，也不是特别有保障。桑德斯非常的迷茫，他信主信了一辈子，也奋斗了一辈子，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他恪守律法，但是他并没有过上蒙福的生活。相反，他觉得这辈子事事都不顺，他自怨自艾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翻开圣经，他看到神对他说：“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”他感觉神在跟他说话，神说：“我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，但这不是靠你去抓来的，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圣洁，而是因为我有多爱你。我需要你做一个关键的决定，那就是你愿不愿意完全放手，把你的未来交到我的手里。”桑德斯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他要做一个关键的决定，能彻底改变他的生命的决定。于是呢，他跟他的妻子商量，他说：“神要我们放下一切，跟着他走，你愿不愿意？”他妻子说：“神让我们去哪儿啊？”桑德斯说：“神说去哪儿都行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他的妻子呢，居然就同意了。于是他们卖掉房子，开启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程。啊，什么都卖了，那没有。他们也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，但是每到一座城市，神就会带他去一个合适的餐馆，桑德斯呢就可以给他们表演高压炸鸡，对方呢就会很感兴趣，他就跟他们商量授权的事情。起初他们俩不舍得住酒店，经常在自己的车里过夜。后来桑德斯决定相信神，他们一路上享受生活。轻松快乐，他们一路走呢，神一路给他们开门，一家一家的餐馆决定购买授权，跟桑德斯签订了授权协议，肯德基卖遍了美国大地。这次旅行一直持续了4年，桑德斯一直到老都特别喜欢旅行。1959年，这时候桑德斯已经69岁了，他回到了肯德基州，他决定定居下来。让肯德基炸鸡能够名副其实，他选择了一个叫谢尔比维尔的小城市。这个城市到今天为止才不到2万人啊，所以他也不是特别有商业眼光，我觉得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他们开了第一家专营肯德基的快餐店。1962年，他为肯德基炸鸡申请了专利，开始授权给别人搞肯德基的连锁店。2年之后，到了1964年，肯德基的连锁店开到了600家。当时桑德斯已经74岁了，他用200万美金的价格，相当于现在的1900万美金，接近2000万美金，把美国的这个肯德基的连锁店生意卖给了一个29岁的投资人。同时呢，桑德斯自己成为了肯德基连锁店的形象代言人。1965年，桑德斯开始经营。加拿大的肯德基连锁店，第二年啊，他搞加拿大的肯德基连锁店，同样取得了成功，又卖给了投资人。于是呢，他专心的做他的形象代言人。从1965年到1980年，他去世之前，他每年平均旅行20万英里，20万英里啊，就相当于30多万公里。当然，这个差旅费都是公司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。旅行去为肯德基拍摄广告和宣传片。到今天为止，桑德斯去世已经44年了，他仍然是肯德基的代言人。他的孩子、他的孩子的孩子、他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，每年依旧得到丰厚的代言费，而这一切都来自他65岁那年做出的一个关键的决定。所以不要说自己老。这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，叫做关键的决定。 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是士师记的13章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，你可以先打开看看。但是在我讲这段经文之前，我想问问家人们，有多少人现在正在面对一个重大的决定？你可以在 Zoom 里边举个手，或者呢，在聊天里面留个言。你准备怎么做这个重大的决定呢？你准备分析利害关系吗？还是做一个 SWOT 分析？你知道之前团队给我讲业务的时候，他们经常会做一个 SWOT 分析，把优势、劣势、机会、威胁都列出来。你会不会扔一个钢镚儿，看看落下来的是正面还是反面？还是会问很多人，直到他们告诉你你想听的答案。我们经常这么做，问很多人，直到我们听到我们想听的答案，然后做我们内心早就想做的决定。浪费别人和自己的时间，你会不会采取拖延战术，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，实在没办法了才做决定？我也很喜欢拖延，我也宁愿看综艺而不是做决定，等到最后一分钟，在压力之下匆忙做一个决定。有时候我们做决定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决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需要神，因为没有他，我们不但没办法做决定。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哪个决定重要，除非神告诉我们。比如说，有人花很多的时间考虑在什么地方结婚，办什么样的仪式，请多少亲戚朋友，安排他们坐哪桌。但其实这些对你的婚姻真的没那么重要。真正重要的是你怎么解决婚姻中遇到的矛盾。所以，重大的决定并不一定是你觉得重要的那个决定。所以我更喜欢“关键”这个词，“关键的决定”，因为你可能觉得去哪个城市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但其实对你的生活更关键的，反而是去参加哪个教会，因为教会是我们学会过蒙福的生活的地方，教会是我们建立友谊的人际关系的地方，教会是神来祝福我们的管道。桑德斯搬了很多次家，每隔几年就搬一次家。从这个州搬到那个州，美国都快被他住遍了。大部分时间他搬家是为了工作，但是在65岁之前，不管他搬到哪儿去，他发现结果总是惊人的相似。直到他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生命中真正关键的决定，不是去哪个城市，而是相信谁，是相信神还是相信自己。所以在65岁那年，他开启了改变他人生的旅行。他和他的妻子随遇而安，没有计划，不在乎去哪个城市，反而成就了肯德基的事业，得到了神一直想要赐给他的产业。所以，关键的决定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认为重大的决定。有人说，关键不就是重要吗？其实，关键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并不是重要，重要是人
哇！
们为它引申的含义，关键最早其实是一个名词，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机械上的零件儿，是衔接两个部件的装置，让这两个部件可以相互转动，就像门上的合页，就可以被叫做关键。关键让机械可以转动，而让机械可以转动的装置，对机械来说往往是至关重要。久而久之，关键就成了重要的意思。转动很重要，不光是在机械上，比如打篮球的时候，球员呢不能抱着球在场上跑，抱着球球员只能走2步，否则就犯规了。但是如果他们以一只脚为轴，只动另外一只脚，他们可以一直转过来转过去，多少次都不算犯规。不止篮球运动员会转。政治家也会转。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顾左右而言他，或者说一些说了跟没说一样的话啊，北京话叫片儿汤话。其实作为一个牧师，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。比如说有一次，有人问我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骑的是什么马呀？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不过重要的不是耶稣骑的是什么马，而是我们应该有紧迫感，因为耶稣快要回来。你看，我转了个身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 但是呢，也没有让他觉得不舒服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要学会转身。我们有时候会说，说谁谁谁成功转身，从话剧演员变成了电影明星。因为有时候一些重大的决定，当时你可能不觉得重大，但是它很关键，因为它改变了你的行动方向，改变了你的生命轨迹。比如说，你怎么开始你的一天，这不是什么很重大的决定，但这很关键，因为它会改变你一天的心情，一天的轨迹。桑德斯的旅店烧了，要重建。他觉得那是大事儿，他在家里研究怎么炸鸡，他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，但这件小事儿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。篮球运动员转身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，但是很关键，因为这能改变你在球场上的视野。有时候看起来很小的动作，会完全改变你的视角，改变你的生命轨迹。实际上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其实有很多的事情，你都决定不了。神的旨意比你的决定可大太多了。你可能很成功，但是你和我都知道，你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。你自己知道，你也做过很多糟糕的决定。就算你这辈子做的都是正确的决定，如果神不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就根本没有机会做这些正确的决定。神大过我做过的所有的正确的决定，神也大过我做过的所有的错误的决定。桑德斯一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，但是神每一次都把他扶起来，他总有下一次机会。而在晚年，他终于转身向神的时候，神还是能赐给他丰盛的生命，不止祝福了他，还祝福了他的子孙后代。你说神的旨意不就是正确的决定吗？确实是，走在神的旨意里，就是在做正确的决定。但是我在这儿想强调的是，在你的字典里，神的旨意是不是大到可以包容你所有的错误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士师记的十三章啊，十三章。我相信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在讲道里听过这段经文，但是士师记十三章是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他们需要转身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因为他们一直在神的能力与他们自己的能力之间徘徊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王，他们也不想让神做他们的王，所以神呢，只能不停地扶植起一个又一个英雄来领导他们，从他们敌人的手里把他们救出来。他们当时有很多敌人，有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、腓利士人。腓利士人又叫做腓尼基人。1000多年来，他们都是一个凶悍的民族。有人听说过汉尼拔吗？汉尼拔带着腓尼基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，差一点把罗马都灭了。腓利士人就是腓尼基人。腓利士人善于冶炼，所以他们有很多武器，他们擅长航海，控制着地中海很长的海岸线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又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儿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腓利士人手中40年。哎，等一下，神不是应该拯救他们吗？我们总是听到神把我们救出一些境况，但是这儿圣经说，神把以色列人交到他们的敌人手中。我不知道你的信仰会不会因为这句话崩溃掉。神没有把他们救出他们的敌人的手，反而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。至少这是写这个士师记的作者的他的感受啊。我们知道写士师记的作者是撒母耳。我曾经以为神把我交到了我的敌人手里，当时他们要把我从 CEO 的岗位上赶下来，想迫害我。我被迫离开深圳，我问过神，说为什么你要让我的敌人得胜？为什么要把我交到我的敌人手中？今天我知道，这是因为神要给我更大的祝福。桑德斯以为他可以靠那家授权他的炸鸡的那家餐馆安度晚年，啊，一只鸡4美分安度晚年。但是呢， 神修了一条高速公路，绕开了那家餐馆。桑德斯当时已经65岁了，他觉得神出卖了他，把他交到了贫穷的手里。但其实神想要赐给他的，恰恰是富足，而这富足他只需要一个转身就能得到。对桑德斯来说，这个转身只用了几个月；对我来说，转身用了一两年。但是以色列人花了足足40年。那时候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于但支派的，名叫马诺亚，这是那个男人的名字。他的妻子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妻子的名字。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没有孩子。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认为，一个人不能生育是因为神不喜悦他，但其实并不是，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觉得是这样，所以不能生育的人在当时会遭到很多的歧视，但是神并不歧视他。相反，耶和华的天使向那妇人显现，对她说：“你虽然多年不育，但不久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所以你要留心，不可喝淡酒和烈酒，就是不能喝酒，不可吃不洁之物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你不可为他剃头，因为他一出生就要归给上帝做拿西尔人。拿西尔人他不是一个民族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比如说，以色列曾经有一个王后，她发誓，如果她的儿子能从战场活着回来，她就过7年拿西尔式的生活。在这7年里呢，她不能喝葡萄酒那样的东西，不能吃不洁的食物，不能碰死尸。7年过后，她就又可以回去过正常的生活。但是这个孩子不一样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是这个孩子从在他妈妈肚子里开始，就要过拿西尔式的生活，因为他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。神先把以色列人交到非利士人手里，再通过这个孩子把他们拯救出来，通过这样一个循环为以色列人带来转身。大家一起说：转身，
转身，
转
身，
赶紧身，
转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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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身。
转身，
转身，
说
转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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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
身，阿门，阿门，
转身，
阿门。妇人呢，就去对她丈夫说：“说有一位上帝的仆人向我显现，他的容貌像天使，非常帅。”她老公说：“等等，你说有一个长得像天使那么帅的男人，在你旁边没人的时候，跑来跟你说悄悄话。”这里中文翻译成可畏，其实英文是翻译成 awesome 啊，可以勉强理解为可畏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它指的是更棒、更帅的意思。他老婆接着说：“对呀，我没有问他从哪儿来，他也没有把名字告诉我，但是他对我说，我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啊。所以这个长得很帅的，像天使的男人，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找到你，跟你说悄悄话，说你会怀孕。对对对。”他还不让我喝酒，也不让我吃不洁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要献给耶和华，终生做拿西尔人。马诺亚听了很郁闷啊，他就恳求耶和华。马诺亚呢是那个老公的名字，意思是安息之地。马诺亚祷告说：“说啊，主啊，求你叫你派来的那个神人再到我们这儿来吧。主啊，我知道你很忙。”你需要管理整个宇宙，但我求你了，让你派来的人再来一次吧，因为我上次没见着，让他再来几分钟，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他，我需要他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将要生下来的孩子，我需要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我们经常需要神跟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也是今天神要我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。就是计划。我知道神想使用我，但是我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我需要知道一些细节，我需要具体的内容，我需要地点，我需要日期，我需要时间，我需要说明书。所以主啊，求你了，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，求你派那个人再来一趟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生一个孩子，一个了不起的孩子，一个会改变世界的孩子。所以我需要知道你对他的培养计划是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你们当中有没有计划控？感谢主，有你们在我们中间。因为直播的时候你们是最早上线，你们也从来不开着静音说一些你们不想让我们听到，我们也不想听到的话。感谢主，教会里有你们。但是有时候太有计划也会带来问题。马诺亚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的计划。如果这孩子真的这么重要，如果你给我的许诺真的是这么大的一个应许，我需要有行动计划。因为如果没有计划，应许就是抽象的漂亮话。我知道神要使用我，神会帮助我，神要我去传播福音，医治病人，这听起来都很好，但我需要更详细的计划。请你派那个人再来一趟吧，5分钟就行，就是那个长得很帅，私下里找我老婆说话，告诉她她会怀孕的那个男人啊，派他回来吧，让他告诉我你的计划。下一节，神听到了马诺亚的声音。你们觉得奇不奇怪？耶和华的使者并不是因为这个妇人祷告求生孩子来找他们。也许这个妇人已经放弃了，或者他无所谓。但是呢，圣经没有说，我们也就不追究。如果这是下围棋，神先走了第一步。我们以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，我们是拿黑棋的，我们是主动的一方，我们祷告神响应，我们祷告神回应。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，神拿的是黑棋，神才是主动的一方，神开启了上弓，神等着我们回应。神在桑德斯40多岁的时候赐给他高压炸机的技术，一直等着他回应。但桑德斯直到65岁那年才走进了神的计划。大家一起说，神的计划，
神的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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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的计划。
阿门。
神的计划，
神永远是主动的那一方。我们受造是出于神的旨意。不过尽管神是主动的一方，我们也不是完全被动。神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。神不是让马诺亚自己去弄明白，相反，神听了马诺亚的祷告，满足了他的愿望。大家一起说，神听到我了，
神听到我了，
听到我了，
神听到
我了，
听到我了，
神听到我了，
听到我了，
阿门。神听到我了。他比 Siri 和小度更能听到我，他听到我了，他知道我的声音，他喜欢听我呼唤他。我说帮我，昂还没说出口，他就已经说好，我来了。他听到我了，他听到了我的呻吟，他听到了我言语无法表达的叹息，他听到我了，他听到了那些我还没有说出口的秘密。他听到了我都说不出口的请求，他听到我了，他听到那些没有说的话语，沉默的声音，他听到了我没有说的话，他听到了我说的话的背后想说的话，他听到我了，他听到了我内心的焦虑，心里的憋屈，他听到了我当着别人的面不敢说的话，因为我怕我说出来会吓坏他们。神听到我了，他听到了我向他歌唱，当我唱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听到我。我知道有人比我唱的好听，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跑调，但是他听到我。当我说感谢你主耶稣，他听到我。当我说荣耀归于我的主，他听到我。那个妇人正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来到他那里。等一下，神的使者来见的是这个女的，马诺亚在那儿祷告，结果这个天使来见他的老婆。因为神不会按照你想的方式去成就你所求的结果，他想知道你能不能相信他。神的使者来见这个女人，而她的丈夫马诺亚却没有跟她在一起。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，对他说，那天到我这里来的男人又向我显现了。马诺亚立刻跟随妻子来到那人面前，问他， 说那天跟我妻子说话的就是你吗？等一下，让我改一个口吻说啊，你就是那天跟我媳妇儿说话的男人吗？他跟我说有一个很帅的男人来找他，说他要怀孕，那个男人就是你吗？天使回答说，是我。马诺亚问道，说你的话应验之后，我不怀疑你会成就，我就是想知道你的计划。你的话应验了以后，我们应该怎样抚养这个孩子？他该做什么？我们该怎么教养他？让他去哪个幼儿园？上哪个小学？我们该怎么把他培养成英雄？要不要给他报个武术班啊？如果他学习不好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能给我们介绍个家教吗？我们该怎么样抚养这个孩子呢？他又应该做什么呢？我知道神希望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我不知道神计划怎么做到。我觉得教会有这样的问题，那样的缺点，我想要修修这儿，补补那儿，调调这儿，改改那儿。我们人很容易就会这样，但是我想让你看看天使是怎么做。天使并没有给马诺亚他想要的计划。耶和华的天使说，你的妻子，看到没？天使转了个身，从面对马诺亚转到面向他的妻子，从马诺亚想要知道的转到他们需要做的。这个天使他能做一个大政治家或者一个篮球明星，他很轻松的就转了个身。马诺亚满脑子都是问题，哎呀，我怎么教养这个孩子他都能成为英雄？给他听什么音乐？给他讲什么故事？从小让他看什么书？而天使只是说，你妻子能记住我告诉他的那几样就行了，别喝酒，别吃不洁的东西，别理发。他转了个身，从你以为你需要知道的转到了你真正需要知道。我们知道旧约里耶和华的使者经常就是指耶稣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看耶稣的步伐，那曾经在水面上行走过的步伐。我们总想看他的手啊，我们总想看他的手，投篮的手，大能的手，但是有时候你需要看他的脚，他是怎么改变方向。当神转身的时候，你要快速的跟上，你要跟神说，我不要看你的手，我要看你的脸，我要看着你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寻你，我要感觉到你，我要拥有你，我要住在你里面，我要看到你面朝的方向，我想要知道你想要我知道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知道神是不是在你的祷告中转了个身，在你的谋划中转了个身，因为你总是想在逻辑中找到他，你总是想在分析中找到他，在计算中找到他，但神是灵，你不能通过策略去接近他，你必须通过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必须带着张开的手臂，张开的眼睛和开放的心。天使说，你的妻子必须谨记我刚才吩咐过的，这就行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问我这么多，你只需要把神现在让你做的事情做好。这看起来似乎过于简单，你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喝酒，不吃不洁的东西，我儿子就能成为英雄拯救以色列了吗？没错，对你来说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因为有很多更难的工作，神会做。所以天使转了个身，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，但是却能彻底改变方向。马诺亚想知道很多细节，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他应该怎么应对。但是马诺亚，你搞不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你也受不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。这一点我们讲到十四章的时候就会看到。马诺亚得到了神的应许，他一开始可能没意识到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从神来的。我肯定做不到，我培养不出能拯救以色列的儿子，甚至我的儿子也不可能凭着他自己拯救以色列。这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要相信神有他的计划，神会成就这一切，不是我能做到什么，不是我能做得有多好，不是我能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，甚至都不是我儿子将来能做到什么。 这是从神来的。我的这个天赋，我的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，我的这个孩子是从神来的，因为这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以为我需要神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。但是有时候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只会给我我真正需要的智慧。马拿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说请你留下来，好让我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吧，我烤的羊肉串远近闻名，我想请你留下来吃点，这是正常的礼节，因为我们很感谢你带给我们好消息，请你吃点肉串吧。当时马诺亚仍然不知道那人是耶和华的天使。天使说，我就是留下来也不会吃你预备的食物，因为我不是我代表我自己，我代表的是神，如果你预备燔祭，就把它献给耶和华吧。你看到天使又转了个身没有？这不是我和你的关系，这是你和神的关系。我在想，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把一些东西转移到神的身上。你知道，这是从神来的，这不是从我来的，这是神通过我做的，我不可能凭我自己做到。大家一起说，荣耀归于我们的神。
荣耀归于我们的神。
阿们。这是从神来的。马诺亚问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把荣耀归给你。耶和华的使者说了一句他曾经跟雅各说过的话，他说，何必问我的名字呢？我的名字奇妙难测。这是你跟神相遇的地方，这说明他是神。原文直译就是，我的名字是超出你所能理解的范畴的。旧约无法承载我的名字，旧约里的人无法知道我的名字。你能说出名字的，那都不是我。你能解释清楚的，那都不是我。你能自己想明白的，那都不是我。你能自己搞得定的，那都不是我。那些你说不明白的，那是我。你们一直在给我找一个名字，但你们需要用很多的名字，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我是谁。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奇努根，耶和华瑞阿，耶和华沙马。所以我曾经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告诉摩西，我是，因为我需要留下空格，好让你知道，当你的处境超过了你的能力，当你的问题超过了你的解决方案的时候，我是。那是我在的地方，那是我的领域，在神秘之处，在不确定之处，在征战之中，超出你的理解。我们总是想在逻辑中寻找神，但我们没办法用逻辑找到神，因为他大过逻辑。有一个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，他问，他说，神能不能创造一块神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？他以为这样他就把神难倒了，但其实这答案很简单，神能创造出这样一块石头，而且他创造了之后还能把它举起来。因为逻辑在神面前太幼稚了。大数学家罗素知道，逻辑自己本身就充满悖论。大逻辑学家哥德尔知道，逻辑不能既完备又自洽。神创造了逻辑，神教给我们逻辑，但是逻辑并不完美，神是完美的，就像我们并不完美一样，但是神超越逻辑。于是马诺亚就把一只山羊羔和素祭放在磐石上献给耶和华，因为这应许是从神来的，我也把牺牲奉献给神。因为我的呼吸是从神来的，我也把生命奉献给神。因为这境况是从神来的，我也把这境况交给神，我不能自己去解决它。就在这时候，天使在马诺亚和他妻子面前行了一件奇妙的事儿。火焰从祭坛上升起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天使也在祭坛的火焰中升上去了。 神不在逻辑里面，神在火焰之中，神不在我们的想象之中，不在我们的理解之中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那是你找到神的地方，那是你解锁神的智慧的地方，那是你释放神的大能的地方。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花30秒钟的时间赞美主耶稣，因为我的一切盼望都在他的宝血之中，我的一切信心都在他的十字架上，我的一切公义都在他的牺牲之中。耶稣他把他自己放进了献祭的火焰，跟献祭一起升上天堂。这是对耶稣那一次献祭永远有效的预表。他成为了马诺亚夫妇的献祭，他也成为了我们的献祭。于是马诺亚说，哇哇，我觉得我们刚才看到神了。于是他们便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天使后来没再向马诺亚和他妻子显现，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天使。马诺亚对妻子说，我们必死无疑，因为我们看见了上帝。他妻子却说，如果耶和华要杀我们，他就不会接受我们的燔祭和素祭了。如果神会惩罚我的错误，我早就被他拍死了，也不会让我们看见这些事并告诉我们这些话了，也不会让你看到这些神迹了，也不会让你经历这些神迹了。看看他让你经历了多少神迹，看看有多少次你走错了路他把你拉回来，看看有多少次你摔倒了他把你扶起了，看看有多少次你冲着错误的方向他把你转过来，他为你翻转。后来马诺亚的妻子生了个儿子，他给孩子起名叫参孙。我忘了一开始告诉你们，这个孩子就是参孙。还记得参孙吗？那个被剪了头发的大力士。因为我们总是记住一个人最糟糕的决定。参孙，那个孔武有力的人，能够举起350公斤。这是参孙生命的开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只记得他的头躺在大力拉的腿上。他们只记住了他最糟糕的决定。决定很重要，你有一个归宿，但你也要做决定。神掌握主权，但你需要做决定。你的决定，你的愿望也很关键。经上说，这个孩子渐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肱二头肌、肱三头肌、背阔肌、三角肌、胸大肌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神祝福了他，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，他慢慢长大，而且长得很好，神的手就在他的身上。他三岁就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小学就进了少年足球队，然后他迎来了转身。如果你只看我的脚，你会觉得转个身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有当你走了一段路，你才会知道转身有多么关键。因为如果你不转身，你会沿着那个方向走很远，而如果你转了身，你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而这一切的差距就只是转个身，很小的动作，但是会改变行进的轨迹。在你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，怎么样跟人相处，说负面的话还是正能量的话，听什么样的讲道，这都是很小的决定，但是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是不是要奉献？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？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决定，但要你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是神的旨意。把谁放在第一位，会决定你行进的方向。如果你知道你要加班，会晚回家，先抽时间给妻子打个电话。这是个很小的决定，但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婚姻发展的方向。每天都争取跟家人一起吃顿饭，服从领导，不跟同事拌嘴生气吵架。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决定分散到每一天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重大的决定，但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。我们跟神要大的决定，我们跟神要大的祝福， 但是往往是那些关键的决定，是那些你很容易做的小事儿，决定了你这一天或者这十年的方向，甚至像桑德斯那样为子孙后代奠定方向。参孙的生活轨迹一直都朝向正确的方向，直到有一天他转了个身，他来到了亭拿。亭拿离他当时住的地方并不远，但等他到了那里，他看中了一个非利士女子。神要让参孙把以色列人从谁手里拯救出来？非利士人。而现在他爱上了他的敌人，他内心有一种愿望。这个愿望，你内心有没有一些愿望看上去跟圣经没有一点关系？我有。这个姑娘还不是大力拉，不是那个剪了参孙头发的女人，这是参孙的第一个关键时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刻？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，需要神告诉你这是正道，要行在其中。但是在士师记中还有一句话，作者觉得很关键，至少重复了三次，这句话就是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。我的眼睛，我的感觉，我的判断，我觉得这是对的。于是参孙上来告诉他的父母说，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，现在请你们把她娶回来给我做妻子。想想他爸妈听了有多伤心，他们一直把他当成拯救以色列人的英雄在培养。参孙成长了，神祝福了他，神的灵感动了他，终于他大学毕业了，他找到工作了，突然之间生命在你面前转了个身。哎呦，这孩子本来好可爱，好可爱，直到他开始说话，好可爱，直到他开始说，不，我不要，我不吃，我不干。不光是孩子，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开始都是好好的。对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听到了箴言三章五节六节，我听到了，我照着做了，我没有喝葡萄酒葡萄酿的酒，我也没有吃不洁的食物，我好好的培养了这个孩子。但突然之间参孙来了一个转身，现在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受到了参孙的愚蠢的决定的威胁。他的父母说，求你了，长点心眼吧，求你了，别跟那些坏孩子一起玩，求你了，别干危险的事儿，别犯这样的傻。你知道吗，非利士人喜欢拿小孩子做献祭，非利士人他们信假神，非利士人烧杀抢掠，他们欺负我们以色列人。所以他父母说，说难道我们的亲族和同胞中没有一个令你满意的女子，你为什么要娶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女子呢？但是参孙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。我从一个家长的角度看这件事儿，一个大有前途的孩子，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，现在要做一个傻的不能再傻，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决定，跑向他本来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的方向。但是他们说不服他，也管不住他，他们感觉非常棘手，本来自己做正确的决定就很难，现在你还要管别人的决定，那些你没办法影响没办法改变的决定。所有那些写如何教育孩子的书的人，我就想给他们一个特别糟糕的孩子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写出同样的书来。玛利亚有个朋友，他说他的老大是一个女儿，特别听话，学习特别好，人人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，他觉得自己特别会教育孩子。结果老二生了个儿子，他很快就明白老大好跟他教育孩子的方法可能没什么关系。如何让孩子考上斯坦福，七种方法教育出优秀的孩子，你怎么写都行，我只要给你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孩子，你就会把你自己写的书全都烧掉，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的。参孙决定以下，他早就已经转过身去了， 我们看第四节，这是今天这篇讲到的关键时刻，这是今天讲到中神转身的时刻。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计划，但是你脑子里的计划可能跟你的生活有很大的落差。现在突然之间，参孙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儿子的意思，这个帅气的参孙，被神祝福的参孙，强壮的参孙，背负着整个以色列的希望的参孙，马上就要做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。在你的生活中，这不一定是你的孩子，也不一定是你的老公，甚至不一定是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。在生活中，你可能会走进某个状况，你祷告，你宣告，你恳求，你计划，但都不管用，你怎么办？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下谕经文。我们知道士师记的作者是撒母耳，他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写这本书的。参孙的父母当时能想到的是，这下糟了，如果他娶了这个姑娘，他的价值观就要完全改变了，他可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才是对他最好的，我们是他的父母，他成长在我们的计划当中。但是让我们看经文是怎么写的，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事儿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，他们知道参孙是从神来的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告诉了他们，而在这之前他们不能生育，所以唯一可能的就是参孙是神赐给他们。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的不是参孙，是失望。当你面对的是天赋，是祝福，是优点，是长处的时候，你知道这都是从神来的，你赞美神，歌颂神，一切荣耀归于神，主啊，你多么伟大，多么神圣，我高举你的名。但是这事儿，你有没有试过走进一个境况？你想，真的吗？主啊，这事儿是从你来的？我没有喝葡萄酒啊，我没有吃不洁的东西啊，我没理发呀，耶稣让我做的我都做了，现在这事儿，你真的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吗？撒母耳说，没错，这事儿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要找机会对付非利士人。神要把他的子民从非利士人、腓尼基人手中解救出来，他现在就要成就这事儿，但是他不是通过一个正确的决定去成就，他要通过一个愚蠢的决定去成就。注意看神要做什么，因为他掌握主权，他主宰万有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超出你的理解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看看神在做什么，他使用参孙的愚蠢的决定来拯救一个国家。如果他能通过参孙这样做，他难道不能通过你这样做吗？他不能使用那件事吗？我可以看着我生命中最糟糕的决定说，这是从神来的。在 NIV 英文译本里面，这句话是用括号括起来的。括号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读括号里的话，不影响你读懂整个段落。但是如果你不读圣经中括号里的话，你可能没办法读懂你的人生。你要想读懂你的人生，你要注意看括号里写了什么。有些事情作者已经知道了，但你还不知道。神是你的作者。我想知道，神的这个启示是给谁的？不可能只是给我一个人的。我们大家一起说，赋予他神的旨意。
赋予他神的旨意，
赋予他神的旨意，
阿们。
赋予
他神的旨意，因为当你发现自己做的事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的时候，你必须转身看向神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不喜欢现在的情况，我不理解现在的处境，我没办法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没办法分析这些事儿，但是 如果是你开启了它，你肯定会成就它。在转身之中有你的大能，在赞美之中有你的大能，在我的处境之中有你的旨意。这事儿里面有神的旨意，他要找机会对付魔鬼，他要释放一些人，他要结束一些东西，他要成就一些事情，他要使用这事儿，这事儿是从神来的。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关键的决定，我要转身，从面向世界到面向神，从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到相信神的旨意，从我不能理解的到神早已经命定的，按照他的旨意，万事都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服侍的是一位可以把一件杀人的刑具变成拯救世界的工具的神，他把自己挂在上面，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告诉我们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，他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听到圣灵说，赋予他神的旨意。我知道你在经历一些痛苦，我知道你的过去不容易，我知道你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，不要陷入悔恨之中，不要陷入苦读之中，赋予他神的旨意。主啊，请你用我做过的错误的决定来成就你的旨意。你的旨意大过我，你的旨意大过我的悔恨，你的旨意大过我所能理解的范畴，你的旨意大过我所能测度的，你的旨意大过这些挫折。你呼召了我，你拣选了我，你掌管世间万有。我相信你，主啊，我相信你看到了这一切，你早就知道我会做愚蠢的决定，我相信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，在你的旨意之中。NIV 版本的圣经翻译协会，他们用括号来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中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，不合情理的事情，错误的决定。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，你要转身，你要转向神的旨意。你需要相信神能填补你不知道该怎么填的空白。你不需要理解，你不需要解释，你不需要逻辑，这些事情中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的直播间里，有的人的亲人去世，有的人的丈夫离开，有的人沾染上了瘾症。我不是说神做了这些，神没有。我们知道人会做错误的决定，但是神大过我们的决定，比我们相信的更大，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大，神超越人做的一切的决定。如果参孙没有娶那个女人，那个他不应该娶的非利士女人，我知道这跟你们平时学的不一样，要做正确的决定，这样神才可以使用你的生命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错误的决定也在神的旨意之中，他在找他能够使用的事情，他找到了一些愚蠢的事情。如果参孙没有娶这个女人，这真的很复杂，神的计划你没办法三句两句说清楚。有没有人熟悉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讲清楚的？我来试试哈。如果参孙没有娶这个女人，他就不会在下聘礼的时候遇到狮子，他就不会杀死狮子，然后再去婚礼的途中取出狮子里面的蜂蜜，他不应该这么做，因为他不应该碰死了的东西。然后他就不会坐在婚礼上，坐在30个人中间跟他们猜谜语。如果你猜出来了，我就给你们30套衣服；如果你们猜不出来，你们就给我30套衣服。他们就不会找他的妻子来骗他的答案，让他不得不跑到亚什基伦去杀了30个人，因为他做了愚蠢的决定。他的妻子背叛了他，他非常生气，他都没跟他一起住就走了。等他又回去的时候呢，他妻子已经改嫁了，因为他的岳父以为他会伤害他。参孙气坏了，他抓了300只狐狸，他把他们的尾巴一对一对的绑上火把，点着火把把他们放进非利士人的田地里，从而走上了跟非利士人作对不死不休的道路。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说起来让人头大。还记得马诺亚的祷告吗？他想知道神的计划，但神的计划非常复杂，复杂到当时的马诺亚没办法相信，他也没办法保密，甚至他没办法同意。可假如参孙没有娶非利士人的妻子， 他不可能拿着一根驴下巴骨去杀死一千个非利士人。假如过去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。所以不要再去看过去发生了什么，要问神他现在想成就什么。神也能用你做的那些愚蠢的决定，这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假如有狮子来攻击你，他会给你能撕裂狮子的力量，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个令人失望的处境之中的时候，不要去后悔你之前的决定，你需要做的最关键的决定就是转身看向神，交给神，求神赋予这一切他的旨意，他能使用你错误的决定来让你得益处。有时候你觉得你没办法得胜，因为你把神的旨意降低到你能理解的水平。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转过身面向神，不要去告诉神我们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是什么，不要做我们自己看为对的事儿，转过身来，不要纠结于负罪感，不要纠结于已经过去的事情，也不要纠结于你老公做的错误的决定。我告诉你，神可以用你最软弱的地方，神可以用你不喜欢的雀斑，神可以用你不喜欢的宽下巴，神可以用你的那些坏习惯，因为神拯救你是要你成为他的见证。他特意拣选那些软弱的，好叫刚强的羞愧。他什么都能用，这事儿也是从神来的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使用这事儿，我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不过在我不知道他的计划的时候，我可以转向他的旨意。他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一切，他把这一切都计算在内，然后他会成就他对你美善的旨意。他会帮助你在未来做更好的决定，但他也能用过去那些糟糕的决定。所以跟我一起来向神祷告吧。神啊，求你也用我们那些糟糕的决定。天父啊，我们赞美尊崇你伟大的名，我们一起献上对你的敬爱。我不知道每位家人做过什么，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什么，我不知道他们生命中有哪些他们没办法控制的事情，但我对着他们的生命宣告，这一切都在你的旨意之中，即使这不是你的手所做的，你也能使用他们来成就你的旨意。今天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转身向你，转向你的伟大，转向你掌握万有的能力，转向你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相信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美好的旨意，那开启了我们生命上工的主必成就这工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神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大的事上，比我们的伤痛更大的事情上，比我们的不安全感更大的事情上，比我们的后悔更大的事情上，比我们的埋怨更大的事情上。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之中，而他的旨意是要祝福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。我相信，我宣告，神已经赐给你平安、喜乐、健康和富足，他的恩惠和慈爱会一生追随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